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下面是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漫漫路径，盈盈清流。好，听众朋友，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说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 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被警方装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遭冤狱受尽酷刑，湖南蒋平田含冤离世；一封祝你平安信，山东段桂秀被非法判刑三年；屡遭迫害，江西七旬老太胡水英又被传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祁东县法轮功学员蒋平田女士在长沙女子监狱受尽酷刑折磨，身心受到巨大伤害，结束冤狱回家后身体无法康复，去年12月10日蒋平田含冤离世，终年70岁。蒋平田修炼法轮功前曾因重病缠身，四处求医无效，在无奈中等死，家人已为他准备棺材。1998年蒋平田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疾病全消，身体日益健康。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蒋平田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多次受到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共十年。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1年，蒋平田在家中制作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警察把他吊靠在铁门上，连续九天九夜严刑逼供，被警察打得全身伤痕累累，几次昏死过去。之后，蒋平田被祁东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后被加刑半年。蒋平田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他在狱中遭到长期虐待折磨，导致出现胃溃疡、肝炎等多种疾病，吃不下东西，身体非常瘦弱，生命垂危。中共对蒋平田的迫害还株连到他家庭所有成员，他丈夫管信忠被弄到临近的白地市派出所非法关押审讯三天，他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被绑架到祁东毒打，他女儿为躲避抓捕远走他乡，他的女婿因为曾经帮助蒋平田做过真相资料，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20年8月，蒋平田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祁东县步云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蒋平田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 被劫持到长沙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段桂秀女士2021年11月给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郭晓辉邮寄了一封祝你平安信，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今年3月17日段桂秀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万。2021年11月段桂秀在自家楼下要外出时，被黄岛区引珠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他们一伙约7人挟持段桂秀进入家中，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了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后来得知中共警察绑架段桂秀的借口是他给黄岛公安分局新上任的局长郭晓辉邮寄了一封信，内容是祝你平安，给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结果被国保调监控查到。2021年12月段桂秀被非法批捕，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段桂秀被所谓监视居住放回家。去年7月19日段桂秀被诬告到黄岛区法院，目前段桂秀已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黄岛区引珠派出所。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水英女士3月14日遭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所谓传唤，被要求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国保人员声称如她拒绝签字就送检察院起诉。胡水英是建筑公司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曾遭多次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2003年胡水英被警察强行闯进家中绑架抄家，胡水英被警察殴打至生命垂危，后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7月胡水英遭中共警察绑架，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3万元。他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2年间，遭监号被关押人员辱骂及欺凌。去年8月胡水英被西湖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遭非法讯问，直到半夜12点才被释放回家，后来胡水英老人被所谓取保候审。3月14日胡水英被国保大队的警察要求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被严词拒绝，警察则威胁他如不签字就被送检察院起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务院人权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受迫害，墨西哥议员推荐真善人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2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提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权是普世的，不受任何国家、哲学或地区的定义，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国务院这份关于中国长达87页的报告列出了25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杀人、强迫失踪、酷刑、任意拘捕、拒绝公开公平的审判，以及严重限制人民言论、和平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报告说， 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并阻止公众示威，特别是将法轮功学员关押在法治教育中心。许多政治犯仍被关押在监狱或受到其他形式的拘留，包括作家杨茂东、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维权人士王炳章、陈建芳、黄琦、牧师张少杰和王怡、法轮功修炼者卞立朝、维权律师夏林、高志胜、许志勇、唐吉田和常卫平等。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控中共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和新疆穆斯林被拘留者等宗教信仰者的器官。去年4月4日，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指出中共违反了器官捐献者必须被正式宣布死亡才能摘取任何器官的死亡捐献者规则。据明慧网报道，2月中旬至3月中旬，真善人美展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和瓜纳华托两个城市举办。美展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普埃布拉议员卡拉·帕拉西奥斯建议大家都来观看这个美展，希望人们把真善人美好的信息带回家。此次美展展出了12位艺术家的30幅油画作品，这些艺术家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背景，都修炼法轮功。这种修炼方式让他们凝聚在一起，用画作表达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向人们展示了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发生的真实事件。帕拉西奥斯议员非常同情中国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苦难，因为他们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他们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受到了侵犯。他说，我认为中共很偏激，真善人被禁止让我觉得很难过，我认为我们的世界需要更有人性。真善人美展还于2月20日至3月15日在瓜纳华托西区文化中心的画廊展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18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他在20岁的花样年华时患上了感觉神经障碍这种世界疑难杂症，从此他的求医之路就是穿梭于各个大小医院。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他重获新生，之后成为了金融界的一股清流。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漫漫路径， 盈盈清流。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的修炼故事节目。岁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岁月，然而在这美好的青春岁月时，却不得不穿梭在大小不同的医院时，这青春就变得太灰暗了。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女孩走过了八年这样的岁月，然后在她读到一份新闻报道后，她的生命终于迎来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吧。20岁的我罹患了一种病，感觉神经障碍，这属于世界疑难杂症。同时这种病伴有轻度肌肉萎缩，我的左半边身体麻木，走路如铸铅般沉重，脸部是肿胀变形的，头疼，长期失眠，不敢受一点风。那时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外求学，所以也独自一人求医看病，我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穿梭在大小的医院。我在求医的路上也是饱受歧视，又遭受药骗子的欺骗。我也曾因外敷的药味重被赶出了学校的自习室，我也受到宿舍室友的刁难排斥。因为治病，我剃秃的发髻被路人耻笑，又因为脸部严重变形，3年没回过家，大年三十都是在学校宿舍里吃方便面度过。我从小到大从来不会伤害人，连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一直都是被人欺负，与人为善。但是我却遭受这样的病痛折磨，我不理解自己怎么会遭受如此大的苦难。我对人生充满了悲伤与怨愤。后来我总算找到了专科医院医治，控制了病情，但终身不能离药。这对我来说还算是幸运了吧，因为我从来不抱希望能痊愈。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了知名金融机构工作，我把心放在工作上，想弥补为治病失去的太多时间，好好的回馈父母与帮助过我的人。但是金融领域非常势利，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与我格格不入，高负荷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变得不想干任何事，不想见外人，我有了轻度的抑郁症。有一天，当我又翻墙浏览墙外的网络讯息时，我看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我整整一夜都失眠了，这种魔鬼行径完全背离任何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底线。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觉得自己受的那些所谓的命运不公跟这些人比算得了什么呢？另一方面，我也深思法轮功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里，能让人放弃一切，甚至被残忍活体摘取器官也不背弃信仰的，那这必定是真理。 我想起自己曾下载了一些电子书，里面就有法轮大法的书籍，但是我一直没看。这时我鼓起勇气想看看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到底都写的是什么。这一看就像电插头终于通电了。书里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我瞬间就明白了，啊，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书里又说，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善良的我会遭受到这些苦难，现在我懂了，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多年下来积累的悲伤与怨愤都淡化了，一些我一直怕碰的伤心往事也能慢慢的释然了。《转法轮》这本书句句在理，我看得字字入心。还有一件事，我因为看书太专心了，忘了定时用药，转眼一周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非常舒服，睡眠也很好。我是怕冷怕风的，但那时是11月的初冬，没有暖气，我却感觉手脚发热，晚上热得被子也盖不住。我从小受实证科学影响，根本不相信光看书就能好病，但是我身体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超常的现象吗？我开始学着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就全好了，我走路生风，以前住千般沉重的腿现在感觉轻飘飘的，吃凉的东西也不难受了，刮多大风也不怕，无病一身轻。对长期被病魔折磨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还不花一分钱，我想也不敢想的奇迹就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的脸不仅不再肿胀麻木，蜡黄的脸开始变得粉白，而且神经萎缩的部位也逐渐复原了，我的面容越来越好看，逐渐恢复到我幼年时可爱清秀的模样，尤其是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一直是那么干净纯真。直到现在，不认识的人都把我当成只有20多岁的90后呢，叫我小姑娘，说我气质脱俗，其实我现在都36岁了。没人能想象我曾经是脸部受过严重神经障碍，经历过8年病魔折磨的老病号呢。自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也知道了怎么样在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金融领域里工作了。我的工作是在金融机构负责信贷审批，一般我们放款的原则是只要能把钱收回来，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并不关心，尤其是收回贷款后企业的死活更是漠视。现在的金融领域一切以钱为先，宁要损人到底也要夺利一分，分毫不让。当经济下滑时，出现很多企业因为银行抽贷破产或卷入高利贷， 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有潜力的企业被逼死，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企业获得大量融资，最后金融机构也爆发了大笔坏账。作为一个审批人员，一定要保证贷款的资金安全，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另一方面，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就很棘手。按通常的做法，就是打压、强制。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采取这种与人斗的党文化处理问题，一定要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站在大局想问题。因此我就多多的走访企业，与企业主沟通，了解他们的真正难处，理解他们的困境，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产业链的了解，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一些建议。有的企业给一些大型上市国企供货，但对方一直不给付款，光开票交税就交了几十万，还有百万货款也是收不回来。我与企业主交流，问问是否还有其他的经营收入，帮他分析如何盘活资产，再与企业一起到库房盘点存货，与下游付款良好的大型企业沟通，问他们的近期采购需求，帮助企业估算存货大概的周期周转，并建议为防止库存积压，先不要再进货，以免资金占用。有些企业的技术很好，但因本分经营，不会用利益收买采购商，被上下游挤压，账期长达8个月以上，应收账款上亿元。对这样的好企业，我会主张多放款，帮其解决融资问题，首先减轻资金负担。同时我还与企业的商务人员沟通，让他们与下游采购商谈判，重新拟定付款条款，因为他们的产品是优质的，应该获得好的付款条件，要对自己有自信。企业销售经理很感动，积极谈判，终于达成合理的合同条款。因为他们坚持品质，在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依靠最优质量反而扩大了很多市场份额，这也是他们按照做好人的原则经营获得的福报吧。在这个多金多利的金融行业里，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金融从业者更容易被金钱和欲望吞噬，很多官商勾结从事金融诈骗牟利。但是我有法轮大法来指导我，我按照大法的法理做事，先考虑别人的要求去做。我发现金融行业也能与其他企业和谐共处。听众朋友，好人有好报这句俗话您相信吗？当故事里的主人公遭受疑难病症折磨时，看起来善良的人是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当他看见活摘器官的报道时，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善良，他也不会因此有勇气去了解法轮功，也就没有后面的一切转机了。这样说来，是他的善良带给他后面的这些福报的，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如果人的德性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那么古人又是怎样养德的呢？若是养德，首先要养性。性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性字左边是心，右边是生，表示人生来就有理存于心中，名为性，实为理。心顺理则生，背理则亡。养性首先去五难，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思。一，去名利，范蠡功成身退，散尽家财。春秋时期，楚国人范蠡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20年，帮助越王灭吴复国，成就了霸业。后来范蠡官拜上将军，名扬天下。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同安乐，写信辞别了勾践。范蠡独具慧眼，从越王勾践的面相看出了他的秉性，不可能与臣子共享富贵安乐。他写了一封书信劝告文种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不信，最后被勾践赐死。范蠡离开越国，来到了齐国，他改名换姓，带着儿子陆力垦荒，耕于海边，并从事经营，置下了数十万家产。齐王听闻范蠡是一位贤者，任用他做相国，辅佐政务。很快范蠡官至卿相，家里经营买卖，财富累积千金，功名富贵达到了极点。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中国的传统理念讲盈极则亏，意思是凡事达到极点就要走向衰落了。3年后，范蠡辞去相位，散尽家财，离开齐国，移居到了定陶，自号陶朱公。在定陶县，父子齐心合力，勤于畜牧农业，并经营买卖。没几年时间，范蠡再次积攒了数以万计的大财富。他经常周济贫苦百姓，当地民众尊称陶朱公为财神。范蠡因有德而富，名利金钱、高官厚禄因德而生，富而又散，有舍有得。二，喜怒宠辱不惊。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中讲到的范进，因过喜而疯狂，被屠户丈人打醒。大书法家王羲之因与同门骠骑将军王述争高下，早早断送了性命。因得而喜，因失而悲，心为身外之物所累、所缠、所绕、所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得失荣辱如过眼云烟。明朝的陈继儒在《幽窗小记》中有一副抒情智联，一宠一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大意是，是人生宠辱得失如花开花落，是功名利禄如云卷云舒般变幻，去留都无益。寥寥数语，道出对待名利和地位的正确态度。
唐太宗期间，卢承庆因为处事公正，被唐太宗任命为考功员外郎，管理官吏考绩。有一次，在卢承庆考评官员的过程中，有一位管漕运的官员因粮船沉水而失责，卢承庆给这位官员写下了失所在考中下的评语。出乎他意外的是，那位官员听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一点都不生气，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卢承庆继而一想，粮船翻沉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给他一个中下的评语未免太过严苛了，于是改为中中等级。可那位官员还是没有发表意见，也不说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一笑置之。卢承庆很赞赏他的处事态度，称赞道：宠辱不惊，难得难得。最后把评语改成宠辱不惊，考中上。北宋时期，范仲淹坚持庆历新政，当他被谪居邓州时，他依然可以达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境界。三，汉成帝贪恋声色，与诸葛亮会帐斩情丝。公元前18年，33岁的汉成帝路过杨阿公主府，入府作乐，赵飞燕献舞，被汉成帝一眼相中，带入汉宫临幸，晋升为婕妤。一天，汉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飞燕穿着南越进贡的云英紫裙，碧琼清绡，一面清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赵飞燕的两只脚不能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做掌上舞的佳话。当时有童谣道：燕燕尾闲闲，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赵飞燕姐妹祸乱后宫，诬陷皇后，杀害皇子，应了那句童谣。成帝因纵欲过度而亡，终年44岁，无人继承皇位。有诗云：二八少女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额恋灯光燕不知，鱼滩香饵亦如丝，额胶鱼烂君知否，好像奇缘记一只。如今识破恋灯蛾，爱耳迷于细黑波，本是一团新会物，图查模样巧成魔。夏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叫桀，夏桀荒淫残暴，沉溺于酒色，宠爱媚喜，最后身死国灭。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纣王好酒淫乐，宠爱妲己，派乐师创作淫乐，严刑峻法，最后自焚失国。当然也有剑斩情丝的圣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观天象，预知人事国命，辅佐刘备创立蜀国，他写的《马前课》预测了世事和后来历朝历代的变迁，人们无不称其神机妙算，智慧超人。据说诸葛亮幼年时经常上山学习经学，兵书战法， 在山上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邀诸葛亮下棋、品茶、聊天。之后，诸葛亮每次上山都去拜访那女子，两人聊得非常开心，可是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就听不进去了。老师见诸葛亮神不守舍，便对他说：毁树容易栽树难，你看那女子楚楚动人，情不自禁，你可知道她本是天上的一只仙鹤，常来世间勾引凡人。诸葛亮深感惭愧，向老师请教避开她的办法。老师告诉诸葛亮，趁她在湖里洗澡时把她的衣服藏起来，她来找你，你就用拐杖打她。果然，仙鹤找不到衣服，现出原形来啄诸葛亮的眼睛。诸葛亮抓住它的尾巴，用拐杖打去，白鹤挣脱后飞走了，它的尾巴被诸葛亮拽掉了，从此不能再回人间。诸葛亮把它的尾巴做成了扇子，时刻警醒自己。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诸葛亮谨听师教，及时悔悟，取其玄丑则贤。四，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太上感应篇记载，古时候有个元字时，恨妙某忘恩负义，在早晨4点左右带着刀去妙家，准备杀掉妙某。途中经过一座庵堂，庵堂的主人轩辕翁早起诵经，见到有几百位凶神恶煞的鬼怪拿着刀斧跟随着袁子时。没多久，袁子时返回来了。轩辕翁看到袁子时身后跟着的人都是头戴金冠，身佩玉佩，香花翻状簇拥着，百十成群，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召请袁子时进入庵堂，问他原因。袁子时说道：姓妙的忘恩负义，我刚才正要前往杀他，但是到了他家的门口，我就想到妙某虽然对不起我，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却是无辜的，况且他还有老母在堂，我若是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他一家人啊，因而于心不忍，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刚才所见到的情形告诉他，并且向他道贺说：你的所作所为，神明都已经知道了，你将来必定会享有很厚的官禄啊。袁子时听了轩辕翁的话后，勇猛精进，认真的行善，后来果然考取了功名，官做到了宰相。明朝正德年间，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你23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等到他23那年参加乡试，前场文章写得极好，到了后场却连连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告诉他不中的原因。文昌帝君托梦告诉他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的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削除了。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痛哭流涕，发誓并决心改过，大做善事，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永贞果然考中了解元，做官做到了藩县。善与恶在一念之间，袁子时因一念之善转祸为福。 运随念转，速度是如此之快。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